大家好，这里是音明头条。一条柏油路蜿蜒穿过翠绿的茶树，晚上的时候，一路上可以看到摩托车头灯或手机手电筒，一群群隐藏在黑暗中的孩子们咯咯地笑着，在身前紧握双手，用印度基督教问候语来欢迎游客。自2020年以来，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一直居住在这里。雅鲁瓦神父表示，当地教会团体需要一个比圣十字架教堂更大的空间，因为在大的庆祝活动期间，大多数人被迫在庭院里参与弥撒，但这是该当地团体宗教热情的标志。该社区主要由印度土著居民组成，经常被边缘化。印度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农民村庄中有8个村庄组成，约400个家庭，总共1700人，隶属于巴格多格拉教区。这里远离大城市，村里只有几间出售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铁皮棚屋。这里大多数人只会讲当地语言，不会读或写印度北部各邦的通用语言印地语，更不要说英语了。因此，即使村里收入微薄，也没有人愿意搬家。有许多搬走的人会在几个月后再返回到卡鲁搬家。大多数原居民在茶园工作，工作日里，工作时间从上午8点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，午休时间为1个小时。每周工作6天，手工收集的茶叶被堆放在大袋子里，并在一天结束时倒入小卡车中。茶叶需要在库存中干燥4天，然后包装并运往世界各地。然而，种植园工人的日工资只有250卢比，约合21元人民币，且只有在旱季支付，因为在雨季，从6月到8月，田地都被水淹了，无法干活。收成超过15公斤会有奖金，但得到的钱只能勉强购买一周的食物和送孩子上学。儿童和青少年经常在街上跑来跑去，没有人检查他们是否去上学。当地政府学校只有9名正式学生，因为大多数原住民儿童都在宗座外方传教会管理的小学。该小学聘请了6名当地教师，教师的工资每月在5000至7000卢比之间，约合434元至607元人民币。每个学生的家庭每年必须支付200卢比的费用，约合18元人民币。但仍然有许多人无法负担这笔钱。为学校来说，来自于圣母污染原罪会的尼尔马拉修女和卡梅拉修女，他们的帮助至关重要。即便是没有可以住的房子，修女们等了1年半的时间才来到这里。2位修女中较年长的尼尔马拉修女说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因为什么也没有，这是具有挑战性的，特别是由于教育水平较低，而且年轻人的传教活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但这正是挑战的美妙之处，置身于茶园的绿色之中真是太美了。早上，传教士在教区小学担任教师，孩子们在地板上学习，而口头提问则是在室外花园的树荫下进行。下午的时候，修女们便对学生进行辅导。卡梅拉修女表示，即便是一个3岁的小女孩也请求上学。有时，这2位修女还会帮助神父们传教。修女们和神父们一起去拜访村里的家庭，他们骑着摩托车，沿着连接家庭和茶园的唯一道路行驶，聆听堂区居民的问题。雅鲁瓦神父表示， 许多妻子说她们因被丈夫抛弃而向政府机构寻求帮助，有些人因为喝了太多当地生产的发酵米酒而生病，许多家庭需要传教士的支持。尽管管理种植园的公司提供了紧急的医疗服务，但医院除了距离较远外，对于原住民来说也非常昂贵，为此大多数人不愿意去那里。于是他们向传教士寻求药品。在弥撒期间，神父收到的不是捐款，而是数公斤的大米和土豆。神父们也会用以较低的价格转售给最贫困的家庭。虽然村庄之间有政府建造的蓄水池，由于没有进行维护而无法使用，为此当地居民也会前往神父住所的蓄水池取饮用水。尽管资源匮乏且极度贫困，卡班鲁家的居民仍然为能成为基督徒团体的一员而感到高兴和自豪，同时保留了他们的部落传统。欢乐的事情也很多，比如一天晚上，一位堂区传教员神父和修女们听听他6岁的女儿如何用英语诵念天主经。整个村庄有60个家庭在同一天皈依了教会。年轻人为订婚派对上有传教士参加而倍感高兴。雅鲁瓦神父表示，为这里的人，教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而传教士的工作则是尽可能地陪伴这个团体。